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星期，来自中国各地的上千名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北京，在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静坐请愿，要求政府兑现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承诺，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期间，失独者遭到大量警察的驱散，数人被抓捕。中国自80年代以来实行一胎化政策，但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唯一的子女，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剧以及老无所养的困境。据中国国家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个，而且正以每年 7.6 万的速度增长。但也有人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超过400万个。这些被称为失独者的群体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谁应当为一胎化政策的恶果买单？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第一问题，我想请问两位谈一谈，就是说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失独问题您怎么看？请问，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先回答。
现在就是我注意到啊，这次这个这个失独家庭在这个计生委的这个静坐，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进京来静坐，然后这一次呢好像是被抓了两个人，后来又释放了。那么当然这个据说这个计生委的领导人也跟他们的代表进行了座谈，但是呢现在看就是计生委究竟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更高层面的这个这个领导来这个决策，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家庭和这个人数非常之多。因为现在看是我国现在是15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因为意外伤害死亡的有40万到50万，所以平均每天有40人到50人的学生这个因为意外事故这个离开人世。现在我国一共有100多万个这个家庭是失独家庭，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还有就是每年新增的失独家庭是7.6万个，这种意外伤害率比西方高出据说是3到11倍。那么面对这么一种情况，到底这个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计生委他只管这个节育，他不管养老。那么当然过去做宣传的时候讲得非常之好，我们大家也都熟悉，比如说是只生一个好，然后政府来养老，然后又说呢是计划生育好，这个政府帮养老，到后来就变成养老不能靠政府，然后呢是提前退休好自己来养老。那到底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责任，就是由于政府的计划生育这个一胎化的政策造成的这种失独家庭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的社会负担，到底应该谁来解决？这个你国家有这样的政策，过去你一直实行这样的政策，现在这样的政策的后果国家承担不承担？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呢以往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届政府当然这个中央政府可能还好一些，但是越是到地方就对于这类问题他们越是不管。那前任政府的事儿我这5年只管我的任期内的事儿，所以呢现在是积累下来了非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而且现在政府这个公信力也很缺乏。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个从50年代看， 先有共同纲领，然后废弃共同纲领，然后就搞这个对资改造，搞公私合营。哎，到文革呢，连这些东西也给人家拿走了，连宪法也破坏了，也把私有财产也掠夺了。那么，最后三十年，就最近这三十年，这类的情况我们看的也非常之多，有很多也是感同身受，就是原来说好的东西，后来这个说好的承诺，后来都不兑现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撼动人心的，非常惨痛的，这么多个家庭失去这个独生子女，像这一类的问题，到底这个政府能不能管？现在大家我看他们请愿，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但是呢，现在究竟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觉得好像缺乏一种法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保障。也缺乏很多这个具体的，这个救助的方案，以及相应的这种机构和这个专项资金，这方面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解决。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在考验现在的这个执政者，究竟你们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对于你们是一个，如果你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么对于这样的。由于政府的这个政策所造成的这种社会后果，你们承担不承担责任？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您的看法？
首先他们这些家庭失去自己的子女就已经是非常令人痛心和值得同情的，但是他们失去这些子女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生，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向政府请愿，为什么不向这个政府施加压力呢？就是因为西方政府不会承诺一个这样一个，就是说你生一个这个一个孩子啊，我政府就给你这个抚养这个
养老
啊，就是因为你的养老体制和你的具体的这个政策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养老的这种体制是一种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独生子女这些人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子女啊，这个痛心，但是另一方面呢，社会对他们的这个养老缺乏基本上的一种机制。中国所宣扬的是什么？你养一个孩子啊，你就应该当一个孝子啊，然后你就应该去负责去对你的父母这个养老。甚至中国还经历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这个法律，你多长时间不去探望这个父母啊，你应该去接受这个惩罚。即使承担一个社会的一个对老人病人残疾人所提供的社会基本保证，这是政府的这个责任，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付出了这个跟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跟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而且呢，即使是他们没有做出贡献，那么其他交税的人，其他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其他们的金钱被政府拉走的人，这些钱很重要的一个开支就是要保障这些弱势群体，这些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一个群体。但是中国政府可以成为全世界现在最飞黑无度的一个政府，到任何一个国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大量的订单大量的这个捐款，大量的这个投资，但是在社会的基本体系里把这个责任呢交给每一个家庭交给这个子女。一方面现在子女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社会负担问题，实际上是很难以承受这种老人的这个责任。而对于独生子女这么一种独立的群体，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整体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不是孤立的一个失去独生子女的一个问题。你今天解决了这个几百万或者是这个一百多万的这个失去这个子女的这个家庭，那其他更多的老人谁来承担？如果他的子女本身也有问题，他没有能力去这个养老，那不一样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嘛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根本来讲就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政府可以任意的去挥霍这些资金你看看中国不是一个中央领导在挥霍这些资金，任何一个级别的政府都建立了 富丽堂皇的这个这个办公楼办公室，你到美国的这个政府去看看，破破烂烂的这个楼往往都是政府部门的，因为它的经济的预算受到严格的这个限制，社会的平衡感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挣脱利益集团的这种平衡，利益集团的这种讨论更多的是在建立一个社会的安全的机制上更多的是维护一个社会的公正的一等安全，一等机制，一等服务。哎，中国不是这样的。首先当官的这个享受起来，然后其次政府建在非货这个非货这个建在非上的富丽堂皇，然后呢就到国际社会来挥霍这个资金所以它不仅是对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责任的丧失的一个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老人群体、残疾人群体的一个责任的一个丧失问题。很可笑的是，你这个老百姓提出一个请愿，你还去散他，甚至去抓他。我也觉得这些老百姓很荒谬，这样的政府还值得你请愿吗？这样的政府，如果你不能根本上去解决他的体制问题，你今天解决了你一时的一个政策调整，他可能给你几个胡萝卜你明天其他更多的团体呢，更多的问题了，他们怎么办？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个一个的钉子抓的满起来，你看表面上的这个光滑，表面上的这种还原掩盖了一切的问题这是独生子女指使无数个问题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而已。其实未来的随着老人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在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因为你基本的体系保证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嗯，看来失独家庭问题呢，确实牵涉到中国社会的千百万个家庭。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孙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中了，请讲话。辽宁的孙先生，您听到我们吗？好，我们试一下。甘肃的王先生，甘肃的王先生您好。
好，记得了，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是甘肃的。这个失独家庭道路的问题，不是从反映到中国2003的以后，中国包括福建由于不清楚，所以人民没发言权，政府不要跟人民这么
对不起，甘肃的王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好，我们基本上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请你再拨打一次。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赵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我们国家曾经称那个号称是计划，什么都是计划，经济可以计划，生育居然也可以计划，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往往就是急功近利，许多说实话就是用脚趾头都可以掰得明白的事儿，他居然就掰得不明白。那一个孩子养四个老人再养那个后一代，他能承担得起吗？当初制定政策的时候他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我就想说这些。
嗯，谢谢甘肃的王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这个王先生他谈到这个问题呢，首先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引起来的，因为在西方，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也有的家庭选择只要一个子女，但是这是他们自己做出的自愿的选择，在中国呢就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强迫性的一种政策，而且政府还打了保票说国家来养老，所以现在计划生育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你怎么看待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所谓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这些个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恶果？谁应该为这个政策来买单？
喂，是我吗？
是的，张先生。
是的，张先生。哎，你好。这个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一胎化政策，其实走到今天已经是走到尽头了，因为我们现在注意看，有一些个此前也有这样的报道，就是有一个县，它的这个就是说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喂。 看如何这个线路。
嗯，你要把您的那个广播的声音关掉。
好好好 ，OK。
嗯，
哎，现在可以了吗？
嗯，
现在可以了。
喂。
嗯，很好。张先生，请讲。
喂。
嗯。
现在可以了吧？
可以，很好，对，可以。好，张先生的线路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好，嘉宾好。
嗯，
这个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我觉得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啊。他认为人类如果不控制它的繁殖，会像小白鼠一样无序的进行繁殖，认为人类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级数的。而食物的增加是算计，我觉得这个马尔萨斯人口论完全就是一派胡言啊！他认为，另外你征收这个社会抚养费啊，什么叫社会抚养费？无非就是罚款，是巧取豪夺的这个榨取民脂民膏嘛。你这个社会资源本身就不是平均分配的，除了阳光和空气之外，在今天的中国，除了阳光和空气，什么社会资源是平均分配的吗？令计划苏荣、周永康和那个谁，那个徐太后。他分到的社会资源是多少？普通老百姓能分到什么社会资源呢？那不都是很可笑的这个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那就是巧取豪夺、榨取民脂民膏，这样的恶法早就应该废除了，还不用不着什么去调研了，什么关是去什么研究了，根本不需要啊，应该立刻废除。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我说一下啊。
嗯，
这个共产党这个他这个现在这个他是唯一的一个主流一个宗旨，这个作为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和一个普通公民，我感觉他是太讨厌了。他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他这个所谓的执政权力，而这个你看他的所有什么管理局啊，什么局都是管理局，对吧？这个他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也是为了他的管理，可以说为了共产党执政，为了他的管理而服务的。他制定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这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对于人权来讲，这都是这个你连生几个孩子都管，我们吃几顿饭放几个屁你也管吗？难道对不对？我什么时间先吃饭，什么时间喝水你也得管，对吧？所以说这个，所以说一个这个计划生育问题，一个这个拆迁问题，在中国这个是可以说是个利益的巨大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说这个共产党在这两个大问题上，这和他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政策，给中国可以说在人权方面，在这社会的正义方面，在社会的公正方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嗯，
是吧？好，我就说到这儿吧，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您怎么对这个观众朋友他所提的做一个回应？还有呢，就我想问问您，关于第一个先生他提的这个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资源问题，就是您怎么看他的这个理论？还有就是在西方国家是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的这个平衡呢？
这个讨论嘛，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种人口基数的情况之下，社会资源比较贫困的情况之下，人口怎么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事情但是很显然，过去采取计划生育这种方式是已经完全证明是失败的。失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公平的体制啊，基本上的社会体制啊没有建立起来，它也没办法在现有的这个体制之下这个建立起来。如果一个农村他没有这个子女的话，他可能打架都不没人帮忙，对吧？啊，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他没有几个子女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人来照顾他的这个晚年。那么这样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其他的政策他怎么办？对于一个中国人这样一个社会来讲，他不生这个子女他怎么办？对吧？只有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他对子女的这个依赖，这个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程度都 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绝对化，那么它就会有进行更多的更自由的这个选择。那么西方国家现在也有一些国家也存在一些问题啊，就是子女的负担太重啊，或者说呢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影响很多啊，所以有的人呢或者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问题，他自己选择就不去生育了，对吧？像很多国家就存在一个低人口的这个增长问题，但是有的民族啊，他确实就喜欢生小孩。你像就算是在德国啊那样一个社会这个保证体系比较完整的一个国家，那土耳其人或者那些新的移民，他就比较喜欢生孩子，对吧？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啊，这个西班牙人就比较喜欢生孩子。那我们中国人也是比较生孩子，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啊？这个需要啊，这个人口专家、计划生育专家和社会保障体系专家都要来综合讨论一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或者是这个啊取消某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它有没有经过一个专业的认证，它有没有经过一个利益集团互相的讨论和争执，然后。这样一个政策出来以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整个的一个问题是决策体制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今天脑门一拍，他政策就出来了，对吧？也许这个领导人就听了某个专家的意见，哎，他就同意，觉得挺有道理啊，他就这样做了。他明天可能就听了另外一个意见，他又改变了啊。那你整个社会的，如果不把这个体系给建立起来，你所有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对吧？都是解决不了的。有一些问题在美国，在西方，它就为什么不是一个问题？而在中国，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一切在中国是由政府说了算。什么叫政府？这个政府就是由党说了算。什么叫党？党就是由几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25个人说了算，就是所谓的政治啊这个会议啊。那么他们有没有经过真正的这个认证？他们有经过真正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策有没有经过反复的这个辩论？几乎就没有，所以在这样一种决策体系下，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各等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中国已牺牲了公正，牺牲了正义，牺牲了公平，牺牲了法律，牺牲了这个环保啊，来扶起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那么这种经济意识的增长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当经济不能再继续增长，当政府的恢复的这个资金的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只是今天暴露这个问题，明天暴露那个问题啊，所以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灾难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老人的问题。老人的问题也许是5年以后爆发，也许是10年以后爆发。我觉得独生子女，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些啊、这个很值得同情的老人们啊，只是一些新生而已。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吧？你就算我生2个孩子，2个孩子都有可能会死掉嘛，对不对？你生3个孩子，3个孩子有可能都找不到工作嘛。那么你这个社会的这个老人，至于中国立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律，说你这个子女不去看父母，你是触犯法律。那你这个政府不承担这个养老的责任，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呢？一个文明的一个社会，政府之所以一个存在，政府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就是应该照顾老人，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小孩，这是一个基本上的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准。所以中国啊，从来都是叫文明古国，从来就不敢啊，今天叫文明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就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文明的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的政策建立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他愿意他为了他即时的一个目标啊，为了我控制人口，我就开始欺骗你啊，养一个孩子我就可以到你啊，你老了以后我跟你养，那你为什么不养啊？对不对？那你这样一等政府难道不是一个流氓的政府吗？不是一个野蛮的政府吗？但是我们的老百姓还是多么的可怜，你军人的请愿都被驱散，那军人的请愿哈抓被抓捕，那么政府的官员呢？当时哈制定这些政策的官员呢？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今天听众观众的热线非常踊跃，首先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首先我很佩服，就是在北京的张先生啊，他能在国内能够经常上这个节目，讲出一些跟官方不同的言论，这个很佩服他，也很谢谢他。刚刚和平先生，我比较赞同和平先生的意见吧。因为现在就是 主要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养老的问题，而不是说你计划生育的问题。因为你在中国你基本上你就算是你有很多孩子的很多小孩的一个家庭，他也是同样面临到一个养老的问题啊。那么他现在就是你必须解决的是什么，我到什么时候我能领取多少的养老金。我感觉这个你如果说跟强扯上跟计划生育的话，那虽然有一点关系的，但是我感觉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一个政府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养老金的问题。
好的，谢谢广东李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灾难问，这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真是要命了，老百姓惨，生活在这个独裁专制体制下，老百姓真惨。我们以后不要说那些失独的，就是你有一个孩子，怎么养老，根本不可能。政府呢，又推卸责任。你一再的失策，毛泽东时代，搞鼓励生育，现在搞计划生育，然后呢，这个转向又特别慢，又听不进，普通老百姓。所以独裁制度真是害人的。今天我看那个什么，凤凰网还有一个什么复旦大学的一个专家还在为这个独裁政权唱赞歌，他自己也要倒霉的。对吧？养老根本谁来呀？90%的人都这个存在养老问题，只有那些权贵的那些人可能好一点，老百姓很惨。
是的，
以后我们这一代养老怎么办？怎么着？谢谢啊。
好的，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我们把他们的热线接起来。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是这样子的啊，你好，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请讲。
喂。是这样子的，我认为这些失独的同志啊，他对他自己过于相信政府，过于依赖政府，政府说什么他就盲目相信。我觉得他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就说我们啊，政府其实在中国来说，他所就是一个政治骗子，骗子其实一点都不高明，而是我们盲目的相信啊，这是我们受骗。我们为什么会受骗？
好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生。最后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这个感觉吧，似乎咱们美国之音探讨的所有问题，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嗯，
但是我对这个还是表示怀疑的，因为这个很多实现了这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执政这些国家呢，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分裂，甚至于战火纷飞，是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是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实事求是的讲，他是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谢谢，再见。
好，谢谢。最后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几位听众的这些问题或者评论做一下您的反应。张先生，
我刚才听最后一位这个听众，他是说好像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而且他认为好像这个按照这种西方的体制也会出现各种的动乱。但是我想我的观察不是这样，就是第一，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到目前来看，如果不改的话，可能这个一个是会走向社会动乱。这个其实在毛时代我们曾经有过文革这样的巨大的社会动乱，但是现在我觉得各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分化都已经存在。而现在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执政党他所实行的或者他所计划中的想用这种民生换民主的方法，用什么什么一带一路，用什么京津冀的这个开发来这个来拉动经济，然后呢使得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得以缓解，这个大概是一个基本的思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方案已经是缓不济急，而且这个方案的实行本身这个就已经受到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牵制，而且各种腐败的漏洞也是这个丛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 就是靠这个所谓的发展这样的硬道理，或者靠这个所谓一些个新的思路，一些个新常态，就能够维系现在这个政权的稳定。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比较麻烦的事情是，目前这个一个是反腐败斗争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状态，而未来这个想实施的这些个经济方案，恐怕也这个随着官僚体制的这种半停摆状态也很难实施。所以我想现在可能这个从整体上来讲，无论是社会还是执政党，他自身都面临巨大的危机。
好的。
那么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可能这些问题不可能有一个一揽子的解决，而只会这个在某种时刻，比如就是各种曲线都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爆发，或者发生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崩盘。所以我觉得从各位听众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来看，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计划生育的问题，计划生育只是这个社会地病中间的这个有病的社会中的某一个器官而已。现在的问题是，这从病理上来讲，这个社会已经发生处在这个发生全面的这种社会危机的这种前夕。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方案的话，这类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失独者请愿、一胎化的恶果、谁来买单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京津冀42万亿投资大跃进是否又来了。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